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无胆话家常，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静传道，本周啊，有弟兄姐妹写信来问，他说旧约说献给神的拿细耳人不可以碰或者喝酒，那喝了酒的祭司呢不能服侍，而新约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却又是把水变成酒，那请问服侍的人可以喝酒吗？或是什么时候能喝，什么时候不能喝呢？当弟兄姐妹相约聚会喝酒，我们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来看这件事呢？
好问题。那这里首先要讲一下哈，就是关于，因为他提到就是旧约中的那个拿细耳人嘛哈，这边先做一下那个厘清哈。拿细耳人的确他是有献给上帝哈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可能做一个名词的一个澄清是，但是我们去看旧约里面哈，就是关于拿细耳人的规定的话呢，其实拿细耳人除了有一位之外，就是参孙，士师记的参孙。那他是因为就说神直接就告诉参孙的父母啊，这个孩子要献给我，终身做拿细耳人。除了他以外的话呢，其他就是看你看旧约当中对于这个拿细耳人的规定哈。他当然这个拿细耳人本身是就是好像具有一个就是说就是献给上帝然后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哈，实际上是跟他许的愿望有关系。
您解释一下，我有点没有听懂。
OK， 好，就是拿细耳人哈，他这是因着一个律法，就是关于拿细耳人的定规，是关于说若有人在神的面前许愿，为了表示这么一个非常向神就是渴求虔诚的一个祈愿的一个心情哈，所以呢有一种拿细耳人之愿。那是怎么样呢？就像今天我们那个弟兄姐妹问的问题一样，那就说在旧约当中就有律法规定说，如果你要这样子来向神哈，就是祷告祈求的话，那么你就是比方说你要这个不剃两鬓的头发，然后另外就是呢刚才讲的就是比方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而且其实还不止这个，它是连葡萄汁都不能喝
就是不能碰酒精
不能碰酒精，以及可能用来造酒的这些原料也不可碰，然后还包含就是说你还不可以比方说接触尸体，不可以为死人举哀哪怕死的可能是你的至亲哈，你也不可以就是为他哀悼，因为就等于好像你在许拿细耳人的这个愿望的这一段期间之内呢，你整个人就是已经所谓的离俗了，就离开俗世的这一切的活动了你好像就是单纯就是活在了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生活样式里面。
是，
那这个叫拿细耳人之愿，律法们也这样规定
那像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她许的那个愿是由一个母亲所许的那这也算是拿细耳之愿吗？
就是这样讲，就是说哈拿的母亲还有包括像参孙嘛，我们刚才前面讲士师记的那个参孙哈他的父母亲呢哈，神吩咐他们就是他们的孩子要献为做拿细耳人的话，对，可以算拿细耳人之愿，但是他们的拿细耳人之愿呢又比较情况不太一样。比方说参孙来讲的话，他的父母亲其实没有要许什么愿
是神让他们这么做的。
对，是神跟他们讲，但是你们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就我要给你们一个孩子但是生出来这个孩子就要归我做拿细耳人这个就很特别表示他终身都要过一个离俗的生活。
所以这个参孙是 the chosen one， 是被选中的。
对，那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呢，他其实那时候是要向神求孩子那他求孩子也蛮有意思的是，他不是跟神祈求之后然后他来许一个拿细耳人之愿，就说那我就不来做什么哈，这个比方说我就不去，因为拿细耳人其实还包含就是说包括你一些比方说夫妻的关系之间哈你也会有一些那个限制或什么的，但是哈拿很显然他不是这样子，他是什么呢？他是许愿之后是说，我若得一个孩子的话，我要把这个孩子终身献给神也就是等于是这个孩子就归上帝做一个好像离俗之人。
知道了。
对。
所以总的来说拿细耳人就不能沾酒了哈。
不但是不能沾酒，而且他是包括就刚才讲嘛，只要是跟酒就制造酒的材料，因为当时来讲的话的确制造酒的材料的话葡萄是最普遍的。 嗯，所以不能
米酒、
嗯、
对吗？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其实不大怎么喝米酒，
哦、
因为没有米。
哦，对对对，大米是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哈，
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也吃不了酒心巧克力了，连这个藿香正气水也得选无酒精版的。
是，对啊，所以说还好嘛，就是拿细尔人之月，如果放在我们华人的饮食文化里面的话，那估计会有更多更多的东西不能碰了。那在犹太人来讲的话，那主要的话的确就是葡萄，
嗯，
葡萄、葡萄汁、葡萄酒都不可碰。
嗯，
某方面来讲的话，这就表示说，你就是这段时间你许愿的这段期间的话，你就是自愿的离弃这些，就说在世俗的生活里面会使人就是得到身心的舒畅，或是带来这种体力的这种弥补的，
嗯、
因为葡萄是可以补充精力的。
是
啊。嗯，那所以说这就是拿细尔人之月。那还是回到律法的规定，但是说拿细尔人之月的话，最主要是什么呢？是为了因为你跟神许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你非常渴求期盼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那这段时间之内的话，你等于是为了这个跟神祈求的事情，有一点点像是禁食祷告那样。
哦，
你对，你可以这样的去类比吧。
嗯，
拿细尔人之月有点像是在生活中的一种禁食。
了解了，
嗯，
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嗯，
那
对啊，
嗯，那个时候的拿细尔人和我们现在就是弟兄姐妹酒精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看呢？回到今天的问题。
好，回到今天的问题的话，那首先刚才就是前面讲嘛哈。第一个拿细尔人之月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
嗯，
所以它并不是一直都不能碰酒或是不能碰、
哦、
啊葡萄，因为这个牵涉到什么呢？这个就关系到一个刚才讲的，它之所以这么做的缘故，是因为葡萄还有葡萄酿的酒，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是使人得精力的，使人愉快的，也包含在酒常常出现的场合是什么呢？
宴乐，
是宴乐的场合嘛，对，就是可以活络气氛。在圣经里面，旧约时代的话，如果你去看那个圣经的记载的话，酒本身并不是一个被上帝禁绝的东西，
嗯
啊、哦，就是并没有说酒是好像恶的，所以说你们拿细尔人才不能碰。
对，要不然耶稣怎么会把水变成酒呢？
对，甚至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如果你去看《生命记》跟《民数记》的话、
嗯，
献给上帝的那个供物里面哈，就是向神献祭的时候哈，其实有一些祭是要献上酒的，而且是新酒，就是一做成的那个酿好的酒呢，就要献给那个就是圣殿。或是献给那个、哦、啊会所，
对对对，
就是来向神，对，所以而且这些献上的酒是给谁呢？是给祭司喝的。
哦，所以是祭司是可以喝酒的、
嗯、对，是可以喝酒的。当然这个就牵涉就说，那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后面有一个，那服侍的人要对于酒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哈、
嗯、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总而言之就是刚才我们就要先就是声明一下，就说酒在圣经里面，不管是在新约或旧约的时代的话，神并没有说酒是一个可恶的，
嗯，
不可碰的。
是，
甚至刚才讲嘛，在旧约的时候，你向神献祭的时候，献丰收的祭的时候哈，或者是比方说是有一种称为叫做馨香的祭，馨香的祭的话其实是表示是一个蒙神悦纳的祭、嗯、
有酒香是吗？
哎，对，
真的
其实是有、啊、真的
是
有酒的，
只是羔羊的脂油燃烧成为馨香的祭、嗯、
不止不止，要用酒拌馨做奠祭，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
嗯，
那这个做奠祭是怎么样一个做奠祭的方法？有人是说哦，是撒在地上哈，或者怎么样哈，这个我们可以看那个律法的规定，但总而言之这个东西是可以献上的。
哦，也就是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酒不是坏东西。
对，而且哈，就刚才讲的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嘛，那如果说是坏东西的话，那神不会允许他的子民在比方说婚宴啦，对不对？
没错。
或者是这些都是可以使用酒的。而且甚至在那个箴言书里面还有在传道书里面有提到嘛，其实清酒浓酒呢，它在某一些就是我们那种比方说心情不好啊哈，或者是比方说就是一些需要安慰的时候，甚至可以允许能够饮用一些，因为会使心里面稍微舒坦一点。
嗯，而且好像在保罗书信中也提到说、
嗯、
喝一点酒可以对身体有一点好处、嗯、是在那里对吗？
对，提摩太书里面。哦，这里就要讲到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哈。那你说，诶，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是好像神不但允许哈，而且酒很显然是好像常常出现在生活里面各种场景里面。那这就牵涉到，因为当时其实在旧约的时代也好，新约的时代也好，其实人们饮酒反而是比较卫生健康的。
哦，
嗯，对，所以那个时代其实没有什么禁酒令这种东西哈。
你是说
嗯，
喝酒当补充水分的意思吗？
对，他们是喝酒当补充水分，因为那个时代的水源啊，第一个水源很珍贵嘛。
嗯，
但是这些水源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就是好像说管理水源的这种什么自来水公司啊，哈，会帮你做这些清洁、
哦、消毒啊。
嗯，所以其实水很有可能是它受过污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水源 特别这种露天的水源嘛，你不晓得是不是有动物的尸体泡在里面过呀，或者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进到里面呢？那这些水源如果拿来直接喝的话，那其实还不如喝酒。
那水可以烧了喝呀。
哎，你这也问到一个好问题。那你说那水可以烧了喝，可是烧水而喝哈，坦白讲是我们华人文化的特色。
哦，你，
哎，
你说他们都喝冷饮，对不对？
对，就
是说，
好，
但是如果把酒当成水喝，那岂不就是醉酒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就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其实不是把酒当坏东西，但是却特别提醒醉酒的问题。
嗯，
因为醉酒是常常发生的
啊、哦。
就是说，神也知道，就是说，在神所允许的这个，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嘛，哈、那有这么一个，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文化跟他们生存的环境哈，所产生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人们饮酒或是饮淡酒。啊，就所谓的清酒嘛，就比较淡的酒。那淡酒的话，酒精浓度很低嘛，饮用了之后，然后它又比那个至少比水吧，就是稍微还是经过发酵的这些有一些消毒的过程，所以饮用起来的话是可以的。可是，那麻烦是麻烦在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会就是刚才讲的，你喝了之后心里是会轻松的，
嗯，
啊，清酒浓酒使人心舒畅嘛。那人们的麻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就会做得太过分
哦，过犹不及，
纵酒了，
纵酒了，
那纵酒，特别是不但纵酒的话，还根本变成酗酒，就变成好像说你在不需要喝酒的时候呢，刻意还要把自己喝得烂醉。那这个的确就是那个在圣经当中也特别讲到，就是说为什么就说包括在新约跟旧约都有提到，就是说会对这个纵酒跟酗酒的事情会有特别的警告，因为他这个就说第一个就是带来放荡，
嗯。
然后另外说，你本来饮酒是因为你饮水其实对身体更不好，在那个时代嘛哈，饮水水更不卫生嘛，所以饮酒是为了要使这个身体要保持健康。可是，一旦纵酒的话或酗酒的话，你的身体反而会变得糟糕了啊！人成天就是精神恍惚，然后这个一天到晚行为放荡，然后呢，另外可能也是因为你要寻求好酒的缘故，你倾尽倾家荡产。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所谓的在欲望上面放肆，放肆的结果就带来就是说，本来应该带来益处的东西反而带来了害处。
是，刚才进到您提到的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5:18那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被酒充满，然后我们醉酒了，那肯定就不是被圣灵充满，而是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所充满。
对，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哈，你可以试试看，因为现在的这个各种电脑的圣经软体很发达嘛哈，你可以试试看哦，就光是中文和合本也可以，你把酒这个字啊哈打进去，然后来搜寻所有跟酒有关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个里面哈，就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提醒。首先第一个，哎呀，就刚才讲的，神并不没有说酒是个坏东西，神允许。然后在献给神的这些祭典里面呢，包括就是这些哈，就说也是允许哈酒或是在婚宴。但第三个就刚才讲，但是特别就是告诫的什么呢？就是饮酒滋事。
是的，我同步呢，就是按照进到你刚才的提示啊，我在我的圣经软体中输入了酒这个词，然后我就立即发现和被提醒了。你看这个挪亚。曾经就是在园中喝了酒，然后醉了，然后试着身子，对吧？那之后就引发了后面的事件。那后来呢，讲到这个亚门人的祖先，也就是罗德的两个女儿，是把爸爸给灌醉，然后和他同寝，这不是乱伦了吗？
对。
但是我也同时看到，当这个亚伯兰去到麦基洗德那里的时候，那撒冷王麦基洗德是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在这我们也看到这个酒不是坏的啊。
对啊，而且包括像这边我们就可能再多讲一个嘛哈，比方说像在创世纪27:28那里讲到说那个祝福人的时候
啊、哦，是
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不过今天时间稍微有点不够，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和静道继续来聊。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